警方之前就请来了一位法医画家。法医画家经过专业的训练，为尸体绘制肖像。这个肖像会与真人有几分相似，这样就可以将死者的肖像发布给公众。虽然真正的尸体已经出现了变色、腐烂和肿胀的迹象，警方仍然可以拿出肖像照片交给媒体。不幸的是，在这个案件中，写实肖像与艺术阐释的融合并没有产生和谐的结果。虽然艺术家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，他的肖像画也真实地再现了他看到的死者的容貌，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尸体的腐烂对脸部的影响。请记住，死者的面部曾被塑料胶带紧紧地绑住，腐烂产生的气体也使面部肿胀，因此面部在膨胀的同时受到胶带的压力。尽管最终的肖像确实做到了写实，但看起来却十分奇怪。受害者嘴唇的中线向外鼓出，上嘴唇的皱褶贴着牙齿，看起来像一个扇形，这完全不像是人的嘴巴。我强烈建议不要发布这幅肖像。一个有经验的法医画家应该要考虑腐烂造成的面部变化。事实上，看到照片的人会认为是尸检让死者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样的照片也不大可能帮助警方找出受害者的身份，还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谢天谢地，警方采纳了我的建议。还好，事实证明，不管有没有这张照片，死者最终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。国际刑警组织证实，他们收到了一所法国大学提交的失踪报告，失踪者是一名21岁的韩国女性。警方立即与韩国大使馆取得联系，大使馆提供了失踪者身份证上的指纹信息，很快她的身份得到确认。金孝珍曾以游客身份来英国旅游，并在伦敦一个韩国人的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。在公寓里，警察发现了一卷吉尔伯特和乔治的礼物胶带，属于房主的女朋友。这卷胶带与缠绕在死者脸上的胶带吻合。在英国泰特美术馆商店，大概只有850卷这样的胶带出售，而这一卷上有房东的血迹。警方在公寓和房东的车里也发现了金孝珍的血迹，他的银行账户也被清空。通常，只有在审判过程中，犯罪的全部故事才会浮出水面。这个案件也是如此。当房东金静珠出现在老贝里街，英国中央刑事法院所在地接受审判时，由于死者的身份已被证实，我不需要再出庭作证。在审判过程中，我们了解到，在金孝珍尸体被发现几个星期后，伦敦警察局发现有第二名韩国学生失踪。北约克郡警方和伦敦警察局当即展开了联合调查。最终，警方找到了第二名学生的尸体，同样被胶带缠住，藏在金静珠另一处房产的衣柜里。他被判谋杀罪成立，两名妇女，还盗窃他们的银行账户，藏尸，并妨碍司法公正。他被判处两项终身监禁。我用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警示故事，告诫法医艺术专业的学生，在为死者绘制肖像时，一定要理解环境对死者面部的影响。当我给他们展示金孝珍活着时的照片和他死后的肖像图时，超过 90% 的学生都认为图中的人毫无相似之处，并不匹配。他们认为这绝不是同一个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位法医画家会画出这样一幅肖像。也许，正如我当时所想，他缺乏经验， 也许他太专注于写实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如果我当时没有及时提醒警方，就可能浪费资源探寻没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也在提醒我们，即使尸体的腐烂程度不高，也不能寄希望于仅仅依靠肖像画和面部识别技术就得到重要的线索。